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今天下午在我们当中的这讲员呢是林志泰牧师，他要传讲的信息是不义管家的比喻。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志泰。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能够再次回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认识你的牧师很久了，大概有40年。我们那时还在班丹加镇的时候呢，我们在那里啊住那个宿舍的时候呢，我们就彼此认识。那么也感谢主的，我从神学毕业侍奉到现在大概有37年，所以在这里也很开心的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和大家来看的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这个比喻，在我的教会里面，我讲比喻讲了25个比喻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最难的，把最难的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为什么很难呢？我觉得这个难呢，是因为他是不义的管家，说上在耶稣在站这个不义的管家。很多当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我会有误解，所以我们在看上帝话语的时候，可能比较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就拒绝他，或者我马上呢就觉得一定要责备这个管家，不可以赞这个管家。难道他做不好你还赞他？要不搞错，广东话要不搞错，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假如我不了解这个背景的话，或者我们误解了耶稣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把整个的这个比喻就看不清楚，然后看不清楚啊，就不了解到底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就很多时候我们在一对夫妻在生活久的时候呢，当大家彼此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句话什么呢？你不懂我的心，你不懂我的心。我们懂不懂上帝的心呢？我们懂不懂耶稣的心？在这个比喻的当中呢，所以在这里呢，到底这个比喻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它的难处在此，大家来看这句话啊，这句话说主人夸赞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啊！所以在这里呢，到底是一个赞美吗？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赞美啊？大家有没有广东人啊？有没有广东人举个手？没有广东人在这里啊，所以是广东人他们讲话哈。有时候我们在看他好像赞一个人，其实他在酸一个人啊。就像这句话，那侯爷，那侯爷的呢，可能不是一个说你真的很厉害，他可能在讽刺你啊，他在讽刺那侯爷，可能你在背后做一些事情，害得我的那侯爷你没有规矩啊，那侯爷。所以在这里我看到好像是一个赞美，但并不是一个赞美。所以在这里夸赞呢，也就是什么，我们所看的就是什么，小聪明。所以什么叫小聪明呢？小聪明时看了可能怎么说，我们说聪明伶俐能言善道，机警敏锐，那么还有呢，善于伪装，这是小聪明，或善于演戏可以随机应变。所以我要讲的话，小聪明是不是等于聪明呢？小聪明是不是等于聪明呢？我相信不是。小聪明很多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好不好呢？自以为自己很聪明，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你的生活里面可能有遇到自以为很聪明的人，喜欢跟人家比较，甚至呢，当我们常看到一些人常常自己赞自己，我们觉得我们很难和这个人交心的，你知道吧？只要我们去到一个人家了，他每天都在讲他儿子多好多棒棒，我们觉得好像没有自己，他只是在那里炫耀自己啊，我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孩子怎么怎么的，我家怎么，你说我是来跟你交流啊，不是来看你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这样子我们是觉得很难和他交流，对吗？我们这叫做小聪明啊。在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大家看一下这个 啊，这里有一个女人哈，这个女人她说四十年没有笑过，她说为什么四十年没有笑呢？因为她不要让她脸上有皱纹。我说我四十年不笑了，为什么？因为怕脸上有皱纹。这个是小聪明吧，也算是一种聪明，对不对？但我说这只要做人没有笑，说我说这个哎呀好苦啊，对不对？但是你唯独要达到一个我不要有皱纹，所以我不要笑。你说我是觉得这可能是小聪明了哈，但是我其实好像不是很妥当，对吧？我不晓得你还记得这个新闻吗？这个人大概就七十几岁，他十五年来啊被人骗了40万，哎，是说400千呢，被人骗了这个事情这是轰动哈，在新加坡哈，这发了400千，为什么呢？这个人可能智商没有这么好，智商没有那么好，他就很勤劳去做工，就是在这个油站里面打工哈，打工这十五年来被人骗了，而怎么被别人骗呢？这些有两个女人就跟他说，李光耀他需要钱呢。我们的这个李光耀需要钱，需要帮忙，哇，他就很舍得，就省吃俭就把这个钱交给他，我要帮助他。这两个人后来事情发生，这两个其中一个呢还没有审判之前就死了，这个案子翻后来这个其中一个女人被关到监牢里面去，这个人也讲话也讲不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呢小聪明去陷害别人，这不是好的事情。大家看一看这个东西，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大家都知道是铅笔了，对不对？在韩国呢，这是有这样的人啊，他们在宜家拿这些偷这些铅笔回到网上去卖。我是觉得也是很不应该了。虽然我们看，这个人无本生意啊，因为放在那边谁都可以拿嘛，他收收集了，然后拿到网上去买。而在我们在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这些人聪不聪明呢？我说这个人也是聪明，但我们说这是小聪明。大家到新年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什么？会想到什么？吃肉干，对不对？特别我们喜欢吃什么有名的肉干啊？你知道这个有名的肉干是怎么一回事吗？有人呢在凌晨4点门还没有开，摸黑就排队再买肉干，哇，你是不得了！他不是自己排哇，大家注意看，这些人在做什么？大家看清楚吧，这睡地上就是睡在什么这个肉干店的门口。为什么睡在那边呢？因为他老板有钱嘛。你知道他老板要买多少公斤吗？320公斤，他就叫他的员工去排队，那么呢你们呢后面呢就没得吃了，因为他要量这么多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聪明，但是这是小聪明啊。我们所看到的的确是有人是这样子做的。我们在新加坡会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对吗？厉害就好，好，厉害就好，不要什么？大家明白吗？不要什么？不要假厉害，对不对？强就好，快给强啊！我们怎么会去讲这样的一句话？那其实我们在表达什么意思？我们在表达说，有些事情啊，不要自以为是啊，这是我们所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些人的确很聪明，聪明来骗自己的父母。哇，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里说吧，他说在这个时候，他说吧，有人哈，这女生和她男友 来做一个绑架，来勒索他的爸爸哦。有人是这样来勒索自己的爸爸50万啊。我们也看到了有些人呢，要得到好处了哈。有一个人呢，一个人的女儿掉在水里面，人家救了起来，然后就算了。哇，这个家属就哎呀，这个人救了我女儿的命啊，很宝贝，他就要用20000酬金来谢谢这些人。然后有6个人来冒充说我救了女儿，我救了你的女儿。哎呀，这是我所看到了，这是有人围着要得到好处呢，啊，随便来哈。还有什么呢？啊，我看到有一次在这个电台，人家说了"破天荒"啊，"破天荒"这个词呢，到底是不是成语呢？成语是不是一般上我们认为成语就是4个字嘛？虽然我们认为成语是3个字，大家就觉得哎，这个电台啊，这个主持人啊，不够聪明啊。啊，为什么可以把破天荒当做成语？但是你去找了，真的成语真是有破天荒，有时候成语也有3个字，也有6个字的啊，不要以为是成语只有4个字。所以有些人呢，自己不是很聪明，但自以为很聪明，而误了事情啊。我们来看看，今天主耶稣在讲的时候呢，他讲的这个什么，在第一节，耶稣对门徒说，有一位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管家是谁呢？我们说管家不是什么，管家不是奴隶啊。哦，我们在圣经里面可能我们看到有奴隶啊，人家以色列在埃及里面受苦的这边他做奴隶啊，或者一些家庭里面啊，他们什么可能是奴隶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奴隶，对不对？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看法啊。所以呢，假如是奴隶犯错的时候怎么办？主人可以惩罚他，看到吧，主人可以惩罚他，甚至可以把他的手脚打断都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奴隶。管家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他讲管家的时候，管家是什么？管家是一个什么代理主人做事情的人，好，或者我们说 manager 对吧，经理，我们说一定要经理啊。经理到底做是帮这个公司处理许多的事情， management 经理啊， manager 经理，管家管工啊。所以这个人要怎么样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里说的管家不是什么，不是奴隶，管家是什么？一个代理者啊，代理者。但是这个代理者怎么做事情呢？我们看到他把主人啊所做的事情呢当作是自己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新加坡曾经发生一件很大件的一个 case， 就是一个代理者当作自己是主人来用他的钱，记得这个案件吗？就是呢，永久授权书啊，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富人家，但是又得到老人痴呆，然后他就什么叫的中国的导游，对不对？还记得吗？这个导游他来花他的钱，但这个钱是自己的，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太太，把许多东西到很多地方，很高档的地方去什么去享受人生。哦，这些事情发生了在新加坡的这报纸里面好多出现。所以大家看到吗？管家只不过是一个代理者啊，要清楚，管家是一个代理者。那么呢，当主人叫他来了，什么呢？主人就叫他说，就对他说，我听见你做这些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我发现他没有去告他，没有去打他，没有去罚他，他说我要辞掉他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奴隶和管家是不一样的，因为管家把主人的财物当作是自己的而来占为己有，所以他才会陷到这个危机的里面去。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管家他到底了解自己有多少分量呢？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分量，对吗？啊，我们说没有这么大的头，不要什么戴那么大的帽子，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管家呢，这里说什么呢？那管家进了，主人若辞了我，不用我再管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无力，讨饭怕心。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这个人，他知道自己的分量到底他可以做到哪里。所以很多说我们去做工啊，不要好高骛远，对吧？你到底什么分量，你做什么工作啊？你不要说我要爬到最高，他自己不会做事情，很痛苦的哈。啊，你不要以为说我每个月拿多薪水就好了，我不用做工，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我在新加坡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他说假如是劳力的话，他没有这个劳力的力量去乞讨的话，他就觉得不好意思，那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他呢，好，我们说他是不是有手有脚，我还说什么他是有好手好脚，甚至呢我们说呢他就是不做工。新加坡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我就是在生活里面真的哈，啊，在网上很流行一些话语哈，我不晓得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叫躺平吗？躺平就是什么都不做，躺平。啊，在中国许多的这些是躺平，或者啃老族，啊，什么都不做，就在家里啃老哦，就父母既要养他，你生我就要养我嘛，啊，所以你看到有些人生活就是说一定要什么这样子，就是不去做工。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说呢，这个人呢他知道他自己的能力在哪里，那么他也知道他的能力的范围在哪里，所以他就什么呢，我们所前面所讲的，就前面所提的小聪明，他就耍了一个手段，他先耍一个手段的来处理一些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有小聪明的会做什么呢？啊，所以我们在讲，当你有小聪明，你会做些什么呢？到底这个管家他心里面所想什么？他想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的，他知道他要怎么做，而且他要怎么样的去帮助自己啊，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我知道怎么行，好叫我在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面去。这是我们所看到他知道怎么去想一样东西，哦，他知道怎么去做一件事情，哦，让大家能够帮助他，哦，大家知道什么叫什么做人情吗？做人情就是说大家，哦，什么先什么互惠互利，先讨好别人，哦，先讨好别人，哦，我才来到这边讲道的时候啊，一年来两次了，谢谢你们的牧师请我来。但我看到弟兄姐妹呢都很有爱心，会拿一些水果啊，一些什么，我心里面很感动，谢谢你们，谢谢。啊，这是什么？一种什么？一种人情来的，啊，这种人，他你我这样子，哎，我觉得哇，大家都很愿意的欢迎我啊，欢迎我的太太，你来到这里，有一种什么人情啊，世故嘛，人情世故，就先对别人好。到的我不能的时候呢，别人也会对我好，对吧？当我需要的时候，别人对会对我好，所以这样的做人情。下一句话是什么呢？也是三个字，做情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觉得，有没有给你一个心累？做人情变成。做情人变成一个很好，我和你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啊啊，很好的关系。在网上有说他们说我们做事情啊，啊，在 Facebook 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人的这些叫人怎么处理事情的这个生活呢，啊，有这样一个啊一张的图片啊，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说人啊不能太自私，要留一些福气给别人，才会有别的福气进来。人不要太过绝情，要留一条后路给别人，自己才有一条后路可退。这可能是我们一般上在生活的里面啊，我们会听到一些话啊，我们做人啊不要太绝情啊，哈啊，总是什么想下别人的意思啊。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哈，这一个交流的方式。所以在电影里面，我们想要做了情人是什么意思情啊，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一种桥段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什么？我们叫什么？英雄难过什么？英雄难过什么？美人关，对不对？啊，美人关，英雄难过美人关，啊，所以弟兄姐妹就知道了，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许多的问题，啊，特别有情在里面的东西，你知道，在一个公司里面呢。一般上哈，啊，一个夫妻不应该在同一个什么，同一个单位的里面，对吧？包括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假如我们有两个夫妻，一对夫妻的能力很强，啊，我们就什么，不是两个人都在执事会的里面，啊，我们教会有人，一个是做长老的，一个做执事，还 OK， 因为他们范围不一样。但是假如在同个范围里面做工，或者在同个公司一个范围里面做工的时候，可能因为叫情的关系，他们所考虑的时候，这两个人考虑的时候，他们可能考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不会从这个公司的出发点去做事情啊，除非你把这个东西分开哈，啊，另外一个部门不可以在同一个部门啊里面啊，所以呢，就什么不会有这样一种情的一个关系呢，变成了自私自利啊。的事情会发生啊，我们会因为自私，我提出一些问题是围着我自己的好处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一个条例啊，假如我们教会要买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东西，我们不可以跟这个人来做，或者教会的长老他开什么店，我们就去他店里面去买，他说不可以，这个什么啊？有这个利益的冲突。我还记得我们在以前我们的教会一位长老啊，他是做无非的，所以我们教会很多时候什么事情，哎，就打个电话就叫他来了，后来现在不可以了啊，不行了啊。那么在教会里面买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不可以买，而我们买东西还要什么货要比三家，你要三个 quotation。或者至少有两个 quotation 你才能够买这个东西，不然呢，哦，我们说新加坡的我们的这些政府他会叫 audit 会来查这案，这个怎么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说，因为有情的关系，很多事情就做不好，哦，做不好。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刺人的嘴软什么意思？华语这句话有点就是说，当别人请你吃东西之后，或者向你要你帮忙的时候，让你吃多一点好料的时候，你在处理他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有点难处有点难处啊。大家都知道师母有动这个帕金森手术啊，一个脑的手术，里边是非常的严重。然后后来我们这个医生看病全部都弄好了，那么师母就很有心啊，就买一个蛋糕要送给这个护士说，我要请你吃，就请你吃。他说不可以，你不可以给我任何的东西。哇，他们讲很严重啊，你要给我可以，要给所有的人，所以他就把那个蛋糕放弃了吗？这个公司的这个肯去那边啊，就大家吃，不可以只给我一个人吃，大家吃，你看到吗？他们有一种情况啊，大家大概会明白哈，我讲的是什么。那么他说啊，哪能手短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贪污的时候呢，你 放站了，我来给站，给你机会通过了，给随便了。我们常说贪污就是这样嘛，所以在新加坡比较少看到。那在其他的国家的时候，他们自己啊 copy money 啊，他们就是这样喝咖啡钱呢。有时给的太少，哪里够，对不对？有些时候到一个国家里面，他们是说，有钱可以什么？使鬼推磨哈。所以有钱很多东西都可以谈，还是有些人说什么，只要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啊，现在哇，意思说大家好像对贪污这件事情也没有太大的拒绝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个管家他预备做这样的事情。他怎么做法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啊。假如你是这个管家，你会怎么做呢？假如你是他，当主人发现这样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逃避？面对问题？还是想别的方法？我觉得我应该是这样啊，应该什么？应该去认错，因为你做错叫认错。很多人不肯认错，不肯面对现实，事情就不能够解决。主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的时候说 truth， 就是他对事情是很真实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就很清楚的给了我们一个指示。假如我是他的话，可能我会做什么？认错还要求原谅，因为你真的错了。只要问题不能够正面的解决，我告诉你，问题就越来越大，后来就不能解决。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要面对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够哇想办法解啊凹啊摆啊想办法啊怎么样都要赢啊啊。我们说你在婚姻里面你赢了，你输了婚姻啊，对不对？夫妻在这些你赢了之后你输了婚姻，那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这是要正式面对。我们来看这个人怎么做事情呢？我们来看第五节，他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来，就问头一个，你到底欠我主人多少呢？啊，说什么？哇，我欠好多啊，100楼油啊，一楼就大概的50斤，哇，很多的油，对吧？他说来坐下，我写50。哇，你欠100变成 50% 呢，58件呢，100变成50，大家看到吗？哇，这个管家出手很狠的，把主人的一半啊可以给他拿掉。好，接下来他讲什么呢？另外一个他说到底欠我主人多少呢？他说140麦子，这是非常多的140麦子，但是呢不要写100，写80。所以我稍微查了一下啊，那个油啊，大概100这个楼的油大概是什么？3年的薪水，他把简单变成1.5年的薪水。或者呢说这个140麦子大概呢可以养活150个人1年的这个生活费，150很厉害的哈，大概是7.5年的薪水。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人也是很狠的，但他很狠的做这件事情，做这不好的事情，为什么？这是我们知道了。然后主耶稣就讲了这句最让我很难很难去理解的一句话，也就前面我说的，在我讲众多的比喻当中，最难解释一个比喻就是这个。就这句话，他说什么？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哎，怎么去夸奖呢？应该骂他吧？为什么夸奖呢？然后他说什么？今世之子，就是活在今世的人呢，在世事之上呢，会比光明之子，光明是属神的儿女们啊，更加的聪明。他只做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他讲的今世子就我们所说所谓的外邦人， 他们在处理事情上会比我们这光明之子属于上帝的儿女会更加的聪明。主耶稣没有否定这件事情，他所讲的他们是非常的聪明，是小聪明啊！我要清楚，这是小聪明，不要搞错了，他们也大聪明，不是，他们小聪明，啊，他们比较圆滑一点，啊。那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呢，今世之子、光明之子有差别，啊，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了，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圣经有这个所谓的税吏，税吏呢就是抽税的人，对吧？税吏。圣经里面很多犹太人为罗马人打工，他们就申请做税吏。税吏就是我去抽税，我就抽以色列的税，我是以色列，我抽以色列的税给什么？给罗马政府。所以那些人都很讨厌什么这些税吏啊。我们华人常常听到汉奸汉奸的，这些就在犹太人说犹奸犹奸的，就是什么犹太人的奸细来帮助罗马人来害我们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什么随便的抽税，你要进城你就要抽税，所以人家很讨厌他啊。我们来看这里所讲的这句话，大家注意，这是很重要，要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呢，这句话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助不义的钱财借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借到永存的账目里面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是在这里就有一个解套的一个方法。当我们去读着他这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解套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又告诉你们，这是耶稣在他用话的一般上的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东西呢，我又告诉你，这才是正解，正式的解释的一个话语啊。所以说他说什么，我又告诉你，不要看错，不要听错，不要一听的时候马上就定罪，那认为耶稣讲的是错。他说不是，我又告诉你，我怎么知道呢？啊，最近我在我的教会里面在讲啊，我在教会讲登山宝训。你看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登山宝训里面呢，他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啊，你们听见有人说，有人听见人若休妻什么啊，你们听见什么有古人话不可以背诗，你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别人怎么说，但耶稣怎么呢？大家注意看，只是我告诉你，耶稣说我的正式的解释，在这条诫命里面应该怎么去看啊，不可杀人，他说不可以向弟兄动怒啊，他不可奸淫，他说你看见妇女动淫乱的，你已经犯了这个奸淫，他这是才是正式的解释。所以呢，我要再次告诉大家说，只是我告诉你，我们再回去看刚才那句话啊。当我们看到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他的意思什么？耶稣的说要强调什么呢？他在这里要强调说，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不义的管家，不然你就误解了耶稣所讲的。你会哎呀，这个人做不好的事情还被称赞，我可以不可以做不好的事情啊？围着我自己，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呢，他讲到什么永存的账目，他在讲些什么？大家注意看，他说用你所能的为将来准备。你看这句话对不对呢？他说当你有这些钱财的时候，你交朋友的时候，当钱财无用可以借到永存的账目里去，他在表达什么呢？他说呢，这些人他们会去想为将来打算，对吗？这个人看清楚哦，这个不义的管家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为下一步要做什么？做准备。他 看回下一步。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我们基督徒要为什么下一步来准备，而且要做什么准备？在这里说永存的永恒的投资，在这里说呢，永存的账户怎么样？你要为永恒的投资做准备。我们看到了，这就是整个背整个比喻的一个中心点。他说你要准备。我们再看这一句话，主耶稣是战还是不义呢？大家注意看，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我们常常讲对不对？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主耶稣没有称赞这个不义的行为，主耶稣仍然说要有忠心在他的事上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说不要误解主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了，不要好像不大对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可能我们心里面有点恍惚啊。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如何去信任一个人，是从小的事情，到底这个小的事情到底它好不好呢？很多时候我们人啊都以为自己是很完美的啊，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子看，都是觉得自己很完美的啊。有一对夫妻呢，妻子就埋怨丈夫说：“哎呀，我的丈夫啊，晚上睡觉打呼啊，打了我不能够睡觉啊。”好，一般上夫妻都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妻子怎么讲？哼，这个丈夫怎么讲？他说：“哼，你呀、每天磨牙，你不知道什么叫磨牙吧？因为睡觉会磨牙齿哦，自己牙齿要磨，会磨牙齿啊，还会说梦话，吵死人了。”那妻子不承认了，他说：“你看，我说话那么温柔，我可以吵架又那么小声，哪里可能会说梦话？当然你睡觉你哪里看到自己，对不对？那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真相，除非你接受真相。怎么样去接受真相来处理这个事情呢？啊，这对夫妻都是很爱彼此的。他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好，我会打呼，对不对？”这样好了，我买耳塞，有一个东西叫耳塞哦。假如你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可以试试看这个。啊，我去研究了，它那个耳塞是非常的软，但是呢，你放到耳朵里面的时候呢，它很大力，放进去刚好，它因为那个压力可以塞住那个所有的声音，就完全也安静。磨牙怎么办？原来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防止磨牙的，是牙套。塑胶的牙套吧，它不会磨到牙齿吗？只磨到塑胶和塑胶就没有声音，问题就解决了。当你正式去面对问题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主耶稣什么呢？你在最小的事上你愿意去面对的时候，你忠心的去做的时候，上帝就要祝福我们。他讲的人在最小事上忠心，最大事上为主，在最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呢，不义是什么？忠心是把事情做好。不义是什么？不义就是做的不好啊，做的不对，或者我搞砸了的意思。所以不论大小事都要做好，还要忠心的去做。我们来到结论了，来到结论的，到底我们在这不义的管家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的确要去思想一件事情。不义的管家给我看到，当我在读啊研究读啊研究读啊研究，我发现这事情说，不义的人，不论你是不是义还是不义，都会什么？会为下一步打算。义的人要为什么？为将来打算。假如一个不会为将来打算的，假如那个是你的儿子，你这样骂他，为什么要读书？为将来打算，对不对？为什么你要寻高对齐？你要做事做好好，这为将来打算，是不是？而说我孩子小的时候呢，我常常劝我的孩子说：“你做事小心哦，你出去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就是犯罪的事情不可以做，我一个范围，犯罪的事情不可以做。我一直在告诉他说，预备自己，这样的事。弟兄姐妹，看到吗？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让你什么东西给我们思想呢？我们直接的一件事，人人都有能力侍奉。哦，我们不要说哎呀，等我老了侍奉。我告诉越老了越懒惰侍奉，不晓得你们这个感觉。在教会里面，在教会我们不断鼓励人家来服侍主，但是的，当你有能力，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坐轮椅来，你就要做什么？但是还没有坐轮椅之前，你没有给他机会，或者他有没有给自己机会去服侍主呢？好，我们要什么？把握机会和时机去服侍主。你不是你要服侍就服侍，你到个时候就不能够服侍啊。有些人现在收奉献很简单，对不对啊？我们收奉献啊，就走一圈就完了啊。当我的妻子得到这个帕金森症的时候，收奉献他不可以说，他走的时候突然间会跌倒，非常危险。所以不是说我要做就做，我不要做就不要做，不是，你要把握机会去做。当你不能做的时候，上帝也知道你的原因，对不对？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哦、而且呢，我们说呢，用心去做的时候，用心侍奉的时候，神都纪念。你相信神纪念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当你为神所做的一切，你就在准备将来，准备将来。你相不相信你现在所做的要成为你将来的祝福啊？最近在我的教会里面，过去一个礼拜，只是一个礼拜啊，我们教会两位回天家啊，一个再接一个啊，礼拜天去世，拜四出殡啊，放五天。那拜四的早上又一个去世，我们又预备了拜六来出殡，好忙啊。但是我们大家在山里面会讲这样的一句话，大家来看一下，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弃了自己的劳苦，工作的果效也随着他。阿门。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信耶稣信主啊，我们不要说信的啊，我得救就好啦，什么都不用做。他其实不是的，在圣经里面也做，你看这些不义的人都会以为他将来打算，我们这些义的人不是要更为我们将来打算。你心里面有所准备，业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只是啊听到了 OK 拜拜下个礼拜见，我不是，我们要有什么为自己准备，因为这是你能够做的。不要等到你不能做的时候你才想哎呀我可惜走了。啊，广东话讲说早走了，失去这个机会，这个本来是我变成别人的了，你会很后悔。所以求主帮助你，让我们真心爱主的时候没有遗憾。很多人呢、啊、到老的时候他感到遗憾感非常的多。为什么有遗憾呢？是因为他说我该做的我没有做，不该做的我偏偏做，这就是我们的遗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在听到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哎，怎么主耶稣会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反差。我希望用这个很大的反差让你去思考神的话语，很多大的反差使我们更尊重更专注在主的教导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话语的教导再次提醒，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因为你已经把你的话教导了，主啊，我们都听见了。那主啊，帮助我们感动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面前，我们不是拜偶像，拜拜就算了，我们来这边我们是来拜敬拜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真神，我们的救主耶稣，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让我们感动而回应你的爱，回报你的爱，祝福我们下时间，这样感恩祷告交托 奉主耶稣圣名祈求。